欢迎回到《时事打谈》节目。TPP 泛太平洋伙伴关系是泛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的协定的简称。TPP 目前有12个国家参与谈判，包括4个发起国：新加坡、汶莱、智利和新西兰，还有美国、澳洲、秘鲁、马来西亚、越南、加拿大、墨西哥，还有在今年5月刚刚加入谈判的日本。TPP 总体的经济规模将占全世界的40%，贸易额占全球的1/3。
中国对于近年来逐渐由美国主导的 TPP 多次表示异议，担心遭到经济围堵，并且呢，中国推动自己主导的区域经贸协定。不过，中国最近似乎又放松了态度，表达有兴趣加入 TPP。台湾也在积极的推动加入 TPP。那么，台湾是否有可能成功呢？TPP 究竟会对中国造成经济围堵，还是会为中国带来经济的良机呢？
今天我们参加节目讨论的嘉宾仍然是一位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中国学者程晓龙博士。程晓龙博士这是透过 Skype 跟我们讨论，另外是在演播室内的台湾淡江大学亚洲研究所的林若愚教授。林教授您好。
欢迎二位。
是，那我第一个问题先请问一下林教授，就是说这个所谓 TPP 目前已经谈判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了？那原本是预计说在10月要完成谈判签订协议哦，那现在这个目标可能达成吗？
我想很困难咯，很困难，原因是TPP 是非常高标准的高品质，还强调透明化，可是呢，在今年日本成为第12个磋商国家以来哈，那事实上在纺织了。在这个IPR 好，在那个就是服务贸易的金融好都没有办法取得一致的成效，也就是说美国虽然在2010年哈奥巴马总统提出希望今年底可以完成协议哈，那但是照目前的第19次回合的谈判哈，特别是去年在那个Cambodia 的金边哈，有很多人在场外抗议，有没有哈？那么今年呢，在文莱的斯里巴加湾首都，现在也还是有很多的细节哈，还没有办法达成。那也就是说 ，TPP 是希望一次到位的，非常高标准的，就是所有的国家12个国家都马上这个零关税哈。那当然我们会有一个疑问，说里头不是有像越南吗？哈，像这个小的国家文莱，他们是不是真的可以做到这样？好，那就是因为这个中间的经济发展有高有低，好，所以这中间的协调哦又非常的复杂 ，very complicated。所以现在看起来，我想10月是有困难的。那我觉得如果明年哈可以达到结论，都已经是算相当不错的。
对，刚才林教授提到这个 TPP 是有高标准，那能不能请林教授给我们介绍一下到底高标准高在哪里呢？
对。就是所谓的高标准哦，就是说不管任何一个国家哦都要有相同的态度，就是尽量减除掉这个贸易保护主义哈，然后各国之间的这个关税问题哈，就是全部降到零，没有一个谁先谁后的问题。那么美国来主导这个 TPP， 就是我认为是一个全球的一个经济的主导权。他是想要制定这个规则，也就是说在制度上的安排作为其他国家的借鉴啊，也就是说我们都可以做到这样，那其他的重要的贸易协定也必须如此，所以这个当然会被认为是一个全球的标准，甚至比 WTO 还要严格。
那这标准是不是还有跟参与国内政有关系的？例如说他们的知识产权的保障，例如说他们这个金融体系的透明化，
没有错。
所以这个部分是不是也是他比较担忧，就是达不到的地方？
对，那也就是说，因为他采取很高标准哦、高品质，而且一次到位的状况，所以内部的必须要磋商的、要讨论的哦、要充分的来沟通，非常的多，而且常常。就是说，事实上很难达到协议，里面吵得不可开交哈。但是我们知道，像 USTR 都不会对外来宣布，因为他们在协商的过程基本上是保密的，不对外公开的。
是。那接下来我们来请程晓龙博士来给我们分析一下。那我们知道呢，这个中国呢曾经是表示想加入这个 TPP， 那他也经常抱怨说他没有得到邀请。那您觉得中国的真实想法是什么呢？
我觉得中国其实知道它加入不了 TPP。实际上 TPP 并不像这个一般人想象那样是谁邀请了就可以参加，它不是一个国际组织成员国的一个成员国加入战，它也不是一个贸易战，它只是若干国家自己发起的一个关于 国与国之间贸易关系的一些个谈判。那么加入国多了，大家就觉得这谈判范围就扩大，但并不是说谁不加入好像就在国际社会丢了面子。中国的问题在于，这发起这个 TPP 的这几个早期发起国，他们定的标准比较高，当时他们并没有考虑中国，甚至也没有考虑美国，只是为了他们自己。那么既然发起国定立的标准比较高，那么后续的国家要想加入就比较难把拉低。所以实际上这里存在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你自己国家的制度建设比较落后，没有办法达到这样的高标准，那么就面临一个现实问题，你是什么态度？中国可能觉得最好是有人发出一个邀请帖子，像邀请参加宴会一样，那么这样的话我就可以堂而皇之光明正大的进去了，我穿的是西装还是 T 恤衫你就别管我了，我拿了邀请函来了。但问题是这个 TPP 呢本身不需要邀请函，就是换句话讲，不是说哪一个国家作为这个 TPP 的成员或者这个发起国提出一个邀请，中国就立刻能够自然而然的加入，像联合国那样，这不是这么回事。它是需要中国参与一大堆谈判的，而中国几乎在很多方面没办法达到这个 TPP 成发起国提出的标准。所以他现在实际上用一种高姿态来回避了实质性加入。
其实博士，你刚刚提到也让我想到，其实我在这个2011年的时候到夏威夷参加这个亚太经合会这个 APEC 的会议的时候呢，在现场中国的代表其实就在抗议，就说，哎，为什么那个你们的许多的这个 TPP 当时的许多参与国呢，也在 APEC 的现场，那你们自己私下在谈都没有邀请到我。这时候美方那时候的代表当时在夏威夷就直接讲说，这本来就不需要邀请的，如果你觉得你自己标准达到，就请你来跟我们谈。那所以说的确也就是符合您刚刚所说的，中国好像做出这个姿态说我要受到邀请，但是美方说其实 TPP 是不需要邀请的。那不过我们知道说中国其实好像也说我要来玩我自己的东西了，就是说他自己也发起了16国的这个所谓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 RCEP 的谈判哦。那在这个 RCEP 里面呢，我们看到他的成员国跟 TPP 的成员国这个也有很多的这个重叠哦，连包括东盟的10国，还有中国、日本、韩国、印度、澳洲、新西兰等16国。那中国另外起的这个东西，它的一个真正的用意是什么？它为什么要另外再弄这样一个东西？同时他又说我没有受到 TPP 的邀请，它真正的意涵在哪里？
我觉得对这个问题可能要从两层面来看。首先呢，就是中国另外发起组织这个 RCEP， 它这个 RCEP 能达到什么功能？我们就事论事来谈的话，实际上 RCEP 并不是这个区域性各个国家之间的一种这个经济伙伴关系的第一种形式，不是首创，以前这样的模式很多，南太平洋地区有 APEC 本身也是一个例子。但是几乎可以讲，在区域国家之间建立的这种贸易伙伴关系一直有两种模式，一种是以低就高，一种是以高就低。所谓以低就高，TPP 就是个模式，就是说若干国家发起之后，他们提的标准比较高，其他国家如果要想加入这个伙伴关系，你必须提改善你的制度，这个改善你的国内的各种环境，提升你的内部标准，然后去够这个高标准的这个伙伴关系要求，达到了那个标准你自然就加入了。所以它实际上是帮助这些成员国通过加入的过程来提升自己的素质。当然另外一种以高就低，就是说若干国家凑在一起，然后咱们这个达成一个所谓的充分迁就各国的灵活性的东西，也就是说咱们以低标准来迁就，其中有几个国家标准比较低，那么好，咱们就就着它。但结果是呢，实际上没有任何改善，因为高标准的国家，就是说这个原来制度建设比较完备的国家，不可能因为他要加入一个 APEC 或者怎么样，他就会把标准降低。那么那些低标准国家觉得，既然你们都来迁就我，我也用不着改进。所以事实上，以高就低的那种区域关系，最后都名存实亡，或者是有名无实。像 APEC 现在就是这么个东西，它只是个论坛而已，没有任何实质性关系。 那么中国我觉得在这个发起这个 RCEP 这个问题上，我想举一个稍微这个好玩一点的说法吧。我怎么觉得有点像幼儿园小朋友玩的游戏，就是你们三个在一起玩不带我，那么我找另外两个小朋友，然后把你们三个里面挖一个过来，这样我赢。这种想法好像觉得不是很高明。中国从中国的国家利益来讲，中国要做的其实是以低就高。中国自己很清楚，中国在保护知识产权，在尊重劳工权益，在撤销贸易壁垒，在这歧视性关税、贸易补贴种种方面，中国都还有大量的要改善，包括金融系统透明化、这个防垄断等等。如果中国在这方面做得好，中国自然就会成为 TPP 的成员。同时做好这些是为了中国自己的制度的进步，并不是为了其他国家的利益。但是这条路是很难走。
陈博士，那如果这个 RCEP 跟 TTP 这两个系统都建立起来后，您觉得他们有可能会进行抗衡吗？
我觉得不会，因为 RCEP 的命运大概从现在开始已经注定了，就是它是一个以高就低的模式，就是那些像日本啊、韩国这些国家，他们是本来制度建设的这个水准要高于中国，他们来就低，就是迁就中国的这个现状。那么这样一种东西本身不会带来更多的这个双边贸易关系的改善。
好，那我接下
来，所以这个机构最后有和没有差不多。
是，那我接下来要请教现场林教授，就是我们刚刚提到这个，不管是 TPP 还是 RCEP， 其实都有一个叫台湾的方面呢，他都很希望能够参与亚太的各种的经贸的协定，
是，
但是碍于种种的这个政治的关系，通常都会被排除在谈判之外。不过我们看到 TPP 方面倒是台湾有很摆明的，这马英九总统有说他想要加入 TPP， 而且会从这个内政自己改善自己的经济情况来做改变，符合高标准之后来加入 TPP。 你觉得这个部分是有可能达成的吗？那还有就是如果说台湾跟这个中国同时都能可以被加入 TPP 的话，那应该会以什么样的模式来完成一个政治上的平衡？会不会像当时的这个世贸组织的一个模式一样？
事实上，坦白来说，台湾现在要成为 TPP 的第13个磋商国，几乎是不可能的，几乎是没有这个可能性。为什么？因为这12个国家摆明了，就是我们第一个阶段就是这12个人，我们12个好汉，先谈完了再说，你们13、14、15、16再说，那台湾内部其实有没有 get ready？ 你自己准备好了吗？也没有，因为有很多的情况我们看到，就是贸易保护主义，那很多的，刚刚我们也提到，不管是金融啦，或者是贸易啦，这个服务啦，各方面都没有，甚至包括智慧财产权也都没有准备完成，所以其实台湾也只是领袖，这个总统说一声，但是那个执行单位也没有一个一个国家去谈。这十一个国家除了美国以外，我们台湾跟美国谈 TIFA 也是谈了老半天，没有任何的结论。然后这11个国家有没有一个一个去跟这个经贸的当局去谈？也没有，就是说不够积极主动，你自己内部的这个标准没有达到，然后对外的主动性不强。那因此在这种情况之下，台湾现阶段要加入是很困难。那至于你刚刚说到的，是不是有可能在未来跟中国一样加入这个 WTO 的方式或者 APEC 方式，就是中先后台，就中国先进去了，然后台湾，这个目前也很难讲。好，为什么？因为照以前的方式，就是用中华台北的模式，或者是说这个金马台盆关税领域，但是 TPP 的情况，事实上又不太一样的，就是它的最重要的成员就是 APEC 的成员国。那么既然台湾已经是 WTO 跟 APEC 成员国，似乎在理论上就不需要受到这样的限制。但我们知道，这个理论跟这个政治现实还是有差别的哈。但是我想，可能要自己内部先做好准备，比这个去猜测别人的态度怎么样要好一点。
对，其实跟陈博士讲的一样，中国现在猜测美国用 TPP 围堵我，其实不如自己把自己内部的金融先改革好了，其实更重要。
对。接下来呢，我们想请陈博士来给我们分析一下。我们知道呢，现在中国经济是处于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困境中，那您觉得这个加入中国要是加入这个 TPP 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呢？
我觉得正好是在这个问题上，中国的 这个想法，或者说中国一些这个分析者和专家们的看法呢，过于短视。他们把这个加入 TPP 不是看作一种制度建设方面的努力和改善，而是看作一种贸易市场份额的增和减，把它当作贸易战来打。如果是这样的话，用这种姿态进入，那么中国在 TPP 的谈判当中不可能取得进展。同时，中国的经济上的各种问题和中国经济制度方面的改善也不会取得进展，因为中国现在真正面临的问题，就是经济上的种种问题，是它自身的经济结构和社会政策的结果。简单来讲，就是说中国现在内需不振，这个在整个 GDP 当中，国民的消费只占到35%，那么相比美国是70%，日本60%几，俄罗斯60%几，印度50%几，台湾好像也有50%几。也就是说，中国是一个全世界各个国家当主要国家当中，消费占整个的 GDP 的比例超低的一个国家。为什么？原因就是社会分配不公，财富大量集中在这个少数权贵人手中。那么这些人呢，又把钱送到国外洗钱，再回来再投资房地产、炒房地产，所以整个经济已经畸形化了。由于社会分配不公，导致经济结构畸形化，经济结构畸形化再进一步导致经济出现一系列困难，包括比方讲央行的货币投放过度啊等等，最后导致通货膨胀和经济过热，经济泡沫越来越大。这是他自己本身的经济社会结构还有社会政策的问题，跟 TPP 没关系。当然，很明显的，如果中国能够消除加入 TPP 的制度障碍，那么中国刚才谈到的这些问题本身也就自然而然解决了。因为如果真的中国能够实现社会公正，那么中国的消费也就上来了，也就是说中国老百姓不光是生产者，他也可以成为消费者了。但是现在中国大部分老百姓实际上只有拼命工作的压力，但是没有这个充分消费他们生产的产品的能力，这是中国经济真正的问题。所以实际上改善中国的制度框架，这个接近 TPP 的要求和解决中国经济的困境，这其实两件事、两个任务是同一回事儿。就是如果做了改善 TPP 的要求，也就是解决中国本身的问题，反过来也一样。但中国现在真正的难题在于现在的中国政府实际上没有拿出，或者说还没有想到有什么有效的措施能够解决大家现在的问题。 TPP 提的很多高标准要求对中国政府来讲都是太高了，够不着。
陈博士，那按您这种说法的话，这个 TPP 对中国来说是完全没有希望的了？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说如果 TPP 不会因为中国而改变它的宗旨和标准，那么中国其实谈不上加入 TPP， 或者准确的讲，以中国现在的状态硬要加入 TPP， 把各种规章制度和法律体系等等全都改变，对中国来讲恐怕是坏事，不是好事。也就是说，我们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如果金融透明化真的实现了，劳工权利真的得到保障了，那中国现在企业的工资成本会大幅度上升，然后银行的这个大量的坏账会完全暴露出来，这样的话中国经济这个繁荣的表象也就会消失。所以对中国政府来讲，他其实很清楚知道不能够把这些事情给抖落开了，所以他宁肯捂着的。既然捂着，当然也谈不上彻底的去改革。所以既然不能改革，加入 TPP 实际上是个遥不可及的事情。
是，那我最后一个问题想请这个现场林教授给我们做一个结论哦，也就是说这个 TPP 我们看到中国现在其实还比较难以加入，因为它内部的一些这个标准的问题。那我们不过也也知道说中国毕竟在亚洲现在全世界占了很大的这个经济的分量，所以说它加不加入 TPP 会不会对这个 TPP 产生一个正面或负面的影响呢？
我想是这样的，就是说不管是中国也好或美国也好，从来没有说要阻碍对方来加入的，中国从来没有说不让美国进来 RCEP，那么美国同样也没有说我拒绝中国来参加 TPP， 所以我看在整个东亚的政经整合的一个趋势来看，就是说我们更宁愿看到就是说美国也加入 RCEP， 中国加入 TPP， 然后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 对全球的政经的一个好的影响，就是一个好的发展跟好的制度化的安排，同时各国内部的经济啊或者金融的体制是透明化的，体制是健康的啊。那么就说每一个国家有它好的经济的战略，那么对于整体的那个区域的发展啊，或者政治的安排，或者甚至内部的民主化哦，或者自己内部的政权的维护哈，跟这个经济的安全都是一体的两面。那么也就是说，整个经济的安排跟政治的安排是不可分的。
是的，好的，谢谢林教授给我们做分析。感谢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中国学者陈晓龙博士以及台湾淡江大学亚洲研究所林若愚教授参加今天节目讨论。感谢您的收看，请您不要离开，稍后还有轻松新闻，请您锁定收看。休息一下，马上回来。